我们都讲了，当我们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神就在这里。好，我也相信，特别是当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和睦相爱的家庭的时候，和睦相爱的神的家，好，神就在这里。好，那特别是我们今天好多人弟兄姐妹讲的见证哈，还讲到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那即使是别对方好像又不太讲理啊，怎么样，我们还是愿意服下来，愿意谦卑下来说，主，我们真的是我愿意向他道歉，愿意去和他寻求和睦。你就发现家和万事兴，而且教会也因着我们的和彼此之间的和睦，好，那我们就这个神的同在就更多在这里哈。好，很多的见证我也知道，在这方面大家有好多见证，好几个，还有两个家人还没有讲上哈。好那我刚才也听了一些，我听了一些见证哈，我就想到我们以后的见证啊，我们要不要学习这样的，就是讲自己的故事，我遇到了什么，好，得到了什么开启，就是讲很具体的东西哈，不要讲道理去，像这种很大道理好像是听起来在教训别人那样的哈，那个就不叫做见证，那个叫做讲道，那个就不是见证了哈。所以我们见证以后我们还是要学习，就讲你的故事，好，你就讲你的故事，但不要讲了骂自己，哎呀，我这里也没做好，那里也没做好，我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骂自己的哈，就是讲你的故事。我到哪个地方好，你说我哪个地方失败了，好，那个故事发生的是什么，好，这为什么失败，神如何开启我，好，我下次，好，我注意点，好，也这样也是一个见证，好不好，好，那我今天因为我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就是自己谦卑下来，好，那愿意跟对方认错道歉，好，这些我今天想讲的呢，就是讲到关于教会和权柄啊这方面，好，因为是好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有一点卡住了，好，那好，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哈，因为特别是有些教会有些教会很不错哈，那他牧者带头哈，听内在生活，甚至牧者来到我们3927，我现在才发现，实际上在我们3927蛮多的牧者就在我们这来听到。好，在我们这里听内在生活的信息，以及听我们这个等候神哈。上次我们到这个到这个东北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开坐车坐到好远，一天一夜坐到那边哈，那只跟他们吃了一个晚饭。好，那牧者就带着他们的那个同工哈，那些弟兄姐妹，在我们3927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晚上搞了一次座谈。好，那个牧者真的是，他就是想知道说，诶，为什么在我们3927，跟到我们3927，好像很生命在追求，生命在成长，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就开始不愿意在教会里服侍。好，所以他就来问了这些问题。好，说那就问我说，他问我你怎么看？我说那个是不对的。好，那一个在我们这里啊，跟着内在生活追求生命的成长，到了一定的地步，一定会成为教会的祝福。好，我就讲了以后，完了以后我们还就是讲的比较直啦，把当面的有一些弟兄有一个姐妹，好，我们好像在讲他啊。好，完了以后那个姐妹说我服下来，好，我从此哈，那个我从此不应该这个样子哈，因为有点血气哈。好，我们就是彼此就有一点这个谦卑的服下来哈。好，那个牧者就很高兴，就说我看内在生活是真实的。好，因为大家愿意这样服下来，而且愿意敞开心，我们在爱中说诚实的话，变得很透明很真实，不是在外面一个假冒为善的样子，大家都讲的很属灵，但是呢心里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后来我们在聚会，我们在一起的座谈结束了以后，好，那个牧者就抱着我就说，他说内在生活我走定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教会，他说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犹豫教会要不要走内在生活，他在犹豫。好，当他看到我们以后，好，我表达的，好，我们以及表达的我们内在生活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他看清楚了。他说我真的觉得，特别是我看到我们的同工啊，他们也分享他们的见证 好，他们的生命改变的见证，使这位牧者非常的感动。好，那我的确也知道有不少的牧者是知道认同内在生活，因为他们喜欢，他们喜悦真理，追求真理，所以只要是好的，对弟兄姐妹有帮助的生命，生命有帮助的，他们就愿意服下来。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好，你要如果去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牧者，愿意追求真理的牧者，好，你非常的，你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叫 lucky， 就是非常的幸运。但是呢，在有些教会呢就不是这样，他们因为有一些宗教的原因，好，那没有办法接纳内在生活。那而且呢，还有一种瑕疵，他不允许他的会众来听内在生活，也不许他到网上来追求哈，否则就会指责啊、定罪啊，你不顺服呀，你跟教会不合一啊，不是我们教会的水流。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好，那有些姐妹、弟兄姐妹就跟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算了，我就不上到你们那个3927了，我因为我顺服我的牧者嘛。好，你觉得这个对吗？好。那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讨论这个事情哈。那牧者啊，牧师如果他过分的强调权柄，好，他甚至啊就觉得他就是代表神，好，那如果他的决定是甚至是拦阻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到神的拦，不让你去等候神，不让你到网上来，好，那你是要顺服还是不顺服？好，我们要来讨论，我们就要先看两个问题。我们第一个，什么是教会？第二个，我们也再要看一下这个权柄在新约教会中它的作用是什么。好，我们要谈这两个问题。好，那这段时间神也在开启我，教会它不是一个外面的建筑，它也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好，教会实际上是人。是你和我，好，这个为了爱神的缘故，我们一起来追求，好，我们寻求神的同在，我们在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用祷告来寻求神的面，这些实际上已经是就是教会了。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两个人会合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好，那教会实际上是一个你和我这些人组成的家，跟宗教组织没有关系。好，那好，所以但是呢，在当今的现在，很多人认为呢，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有一个教堂嘛，你要一定要有个教堂嘛，这个，所以这个实际上并不是圣经里讲的教会，特别在现在特别的情况下。好，因为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告诉我哈，发照片给我，有的教会已经就是挂起了这个国旗啊，唱这个红歌啊，那样这样。后来我就想说，这哪是教会啊？好，那已经不是教会了哈。那实际上，圣经里讲的教会这个词是从一个希腊文来的，希腊文是 Ecclesia。好，那这段时间我自己的教会呢，美国教会他们也在讲这个词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一种集合，哈，是受呼召的人们，好，这些人群集合在一起，这个是教会，跟教堂、跟建筑物完全没有关系。你在草地上聚会，那就是教会；你在网上聚会，那就是教会。所以，教会的根本含义根本就不是指一个教堂的建筑，好，而是指人。所以你知道，这现在在欧洲那些非常最著名的那种教堂，现在里面没有人了，成了一个旅游观光点哈。啊，我今年3月份我准备还要到欧洲去，我就首先第一趟我就要去罗马，我很想去看一看那里那么漂亮的教堂，现在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在那聚会？好，像这个就不是。因为这个已经是旅游观光景点了，那这个跟教会完全没有关系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实际上这是一个讽刺的意味，是不是？好，那所以但在即使在基督徒里面，当你问他说，你去的是什么样的教会啊？很多人都以为问你，哇，我到底是浸信会啊、卫理公会啊，还有说或者是其他教派的，好，以为是这样，很多人就把教会当成或者是当成一个教派。 好，你是灵恩派的，我是福音派的，好，是这样的。实际上罗马书16:5里面他说，又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就是问他家中教会的安。好，像保罗指的他们家中的教会不是教堂，而是这些信徒在一个家里面，他们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好，那圣经中在这个教会在圣经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要你先知道你现在所要的你教会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好，那第一个意思，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希腊文的一个意思 ，ecclesia， 好，那就是招出来的，神所招选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哈。好，那这个哥林多后书6:16就讲到，好，讲了这一段话，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他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所以他这里讲的这个永生神的殿，不是指那个地方的那个建筑物，而是指的这一堆信徒在一起，就说他们在一起，好，聚集在一起，好，这我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住在我，他这做，他也，他们也要坐在我，成为我的子民。好，我要成他们，成他们的神。好，这就是神的灵住在这个里面，住在我们当中，这就是教会。而跟这个外面的是这个建筑完全没有关系。好，所以你的教会，你现在所要的地方，神的灵在这里吗？好，那这个，所以我非常为这个为而骄傲的，就是在3927，我们每天，好，我们只要在聚集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神的同在，这就是神的灵，加上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你不管嘴里承认还是不承认，这就是教会。好，那好，那个就是他这个里面也讲的说，就如神曾说的，他这些话呢就指的是他在旧约里面，好，那利未记啊，那以西结啊，就等等，他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他们就是指以色列人所代表的，就是属神的子民。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因为信耶稣而成为被神所认领了，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后代了，就成了哈。好，那在属灵上面，好，所以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好，这个就是一个神与子民在一个神国度的关系啊，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教会哈。那这个是，所以他讲的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殿，实际上我们身体的圣洁，指的我们身体的圣洁而说的，而这个信主的人，好，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好，我们大家这些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一起来追求他，同心合一，一起祷告，神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好，这就是讲的是，这就是神的教会，乃是神的殿。好，所以就是没有，他禁止任何的掺杂。好，禁止一些掺杂，有些人就把教会搞成了像这种人的公司一样。好，上面有大老板、中老板、小老板，好，完了有一层又一层的。好，这不是神的心意。好，因为这些是人所建立的一个组织。好，那神要，因为他竭力，他神教会乃是神的殿，就是要竭力保全基督的单纯，而不是一些非基督的一些假冒。好，所以为什么宗教的灵是耶稣最讨厌的？因为他把神的殿等于是完全用一个组织化，用一个宗教化来搞了。好，所以那为什么说现在的宗教的灵对教会，对神教会，神的家的伤害胜过所有的这个异端邪教加在一起的那些伤害？因为什么？他有一个伪装， 这个伪装，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是神的家呀，神的殿，所以我只要是上面的上头的老板哈、啊，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就觉得即使在信仰上面是不对的，我们都不能作声。好，那否则的话，你反对他，你就反对神了。好，就是讲到，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神啊是活的神。好，他与那些假神是有很大的不同点的。好，那些假神就是放在那里我们拜一拜，好啊，放个什么东西。好，他这个神不是在高高在上的，而且他很希望与属他的子民不是分离的啊，他高高在上，我们在地上爬的掰一下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他渴望与我们相交。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又有圣灵与圣灵相交的等候神的聚会，因为这个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灵要在我们中间运行，否则这个地方就不是神的教会，好不好？好，那所以神在属他的人中间居住并行走，使我们能够从主观的接触到他，我们感官从心灵从感受我们都可以接触到他，可以经历他，可以享受的他。所以他这位神他绝对不能允许人站在神与他自己与这个站在神与他的子民之间。好，就像天主教他要搞一个教皇，好，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办法领受神，我能够领受神，所以呢我就像神的代表一样，好，你就来每次要我要怎么做你才可以怎么样。好，那天主教因为我也不太熟悉，反正天主教就是一个有一个教皇。好，那现在的基督教就难道没有教皇吗？很多地方有些地方把这个先知或者是把某一个大牧者抬到某一个位置上面，已经占据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好，他说啊，他能够领受从神来的领受，你只要听他的，就听这个人的就好了，你不用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领受，这就是错的。好，你知道有一句话，好，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民因无知而灭亡，好，没有意向而灭亡。好，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意向就是啊，甚至我们教会说了，我们今年要传福音一千人，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大的计划，把这个当成意向。好，这个所以把圣经就告诉他，用圣经来告诉，哎呀，你要不要，你如果不跟随我们教会今年的意向的话，你就要灭亡，用这个圣经来压你。实际上他这里指的意向是你每一个人从神领受今年此时此刻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他直接的告诉你是听到神的声音，领受从神来的旨意，这个叫做民因无知没有意向而灭亡，是这个意思。好，那所以呢所以所有的神差派的，现在差派的先知和牧者，实际上呢他的目的是来牧养你，以及安慰造就和劝勉，但绝对不能辖制你，而且绝对不能说你一定要听我的。好，那我专门为这个关于先知方面的事情，我前一段时间讲了一两篇道，专门讲这个哈。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好有疑惑的，好，你再回去听一听那个我们周六和主日的时候，我讲到专门讲到关于怎么样子听先知为你发的预言哈，我都讲到这个。所以你要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一些外面的掺杂来进来。好，竟然有一些欺骗，比方说那个世界上的一些和亲政策，比方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只相爱，但是呢我们把彼此相爱这个抬到跟是比，就是说都不太强调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只强调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教会里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与神建立一个关系， 谁都不在乎啊，就是所以这几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上的一种和亲政策，就掺杂到神的殿中来。好，所以这个像我们这个是我们既然是永生神的殿，就不绝对不应该允许那些不属神的事物掺杂进来。好，而且对于那些抵挡神的事物，我们就不应该有丝毫的妥协。好，那还有呢，第二个呢，神的什么是神的教会？那第二个是就是神儿女的家。好，这个很简单，大家很能够理解哈，就是神的儿女亲近神的地方。好，在这个地方呢，得到安慰、劝勉、得赦免、得供应。好，所以一个教会的话，假如在属灵的上面没有办法供应你，好，而且你在这个你受伤的心灵来到这个地方，你也得不到弟兄姐妹彼此的这个相爱，彼此的劝慰，好，安慰，好，那灵性得不到喂养，所以这个不叫的是神的家。好，你哪怕你这个教会在外面的这个教堂建得再漂亮，这个也不是神的家，因为神的儿女没有办法得到喂养，都瘦不拉几的，永远在这里，在这个地方，这个在这个教会聚集聚会，不是不管聚集会多久，我们的生命永远不长大。那这样的地方就没，那这个难道还是神儿女的家吗？好，所以你这个第一个哈，刚才就我们就讲了，第一个是第一个就是讲到是这个好教会，第一个就是我们人聚集在一起的哈，刚才讲了几个。好，第二个是神的家得到供养，第三个呢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学习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你要一本圣经拿给他看，他也不知道从哪看呢，也不知道从哪看，所以也搞不太懂，所以这个地方是学习，就是一个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好，你在这个地方打根基。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我们要灵修，我们每个星期一定要听内在生活的道，你不听的话，你怎么过内在生活？你要行道，你首先要听道，所以一定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地方要喂养你。好，所以你按照神的吩咐，在殿里，在家里教训人，遵守主的道。好，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像就是门徒训练了，实际上就是这第三个目的。第四个呢，它教会是主的身体。好，就像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就讲到，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你就从这段圣经里面看，教会绝对不是一个机械体，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是有生命的团契，就是一个肢体相交在一起。好，因此它会增长，肢体因为会从小长大，对不对？从小小婴儿，就像我们刚刚开始内在生活往我们在一起，好，3927的时候，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个位数，好，慢慢这样增长起来的。好，那增长起来了，我们这个虽然增长的不是特别的飞快，但是我们是持续增长。好，这个就是要长大，而且人的生命那个同工啊，慢慢越来越被建造起来，他们也可以去教导别人，可以去带别人，所以好多的我们在网上就很多的小组长开始兴起。好，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才叫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好，那所以而且是一个合一体。好，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会彼此的就是彼此谦卑，彼此顺服，哈，这样的话这个才是一个，这个才是一个合一相爱的教会。好，所以但是呢，现在呢，今天却很多的教会呢却是分门别类。好，分门别类，你是浸信会，你是福音会教会，你是灵恩派，你是什么，分的小大大小小。实际上我自己觉得，我觉得真正的教会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不，所以人不要眼光只盯着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就是这么一点点人啊，那就是离开了我的教会，我的眼光就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神的家，神的教会是一个全宇宙性的，应该没有 太多的门。好，所以你如果有人来到我们3927后来离开了，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因为神带领每一个人他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很可能那个阶段你需要某种喂养。好，神把你带到我们这里来，好，跟着我们一起学内在生活。好，不久，好，也许神有对你有其他的安排，好，把你带到另外的地方，我也觉得也很好。这个是神要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呢，我所要做的就是，谁到我们3927来，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努力来好好的喂养，就是这样，好不好？所以不能有瑕，不要瑕疵，好，不要瑕疵。觉得有的人就是，甚至我那个我有前几天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好，她去他们的一个教会哈，那个教会她只接受她自己教会的教导，就是那个牧师，她认为她的教导是全备的，都是最好的。然后呢，还让某某某先知来发预言说，如果你们离开这个教会，你们就要受到咒诅。好，所以他就很害怕。好，完了以后，他的牧师跟他讲说，你不能来到上3927，你不能接受内在生活，怎么怎么怎么的。好，完了以后还在教会里面，连在讲台上点名批评他。好，所以他后来就吓得不得了，他又觉得又怕惩罚啊怎么样的，但他就觉得说那个3927的吸引力太大，他就在家里拿了手机啊，在四处无人的时候，他就偷偷的看手机来上我们3927。好，还是会被人发现，所以就有人就会去告状，到牧师那告状。哈，他就说他非常的挣扎，他后来实在是受不了哈，他就说他就干脆去广州去看儿子，就离开他那个地方，他就到广州去躲起来。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樊妈妈，我最近我觉得好自由哦，因为没有他的教会人就抓不到他嘛，这个他因为说他去看儿子嘛。好，他说我现在天天能够在3927了。你知道，这实际上这样的牧师，实际上你在这做，你知道在他们在他这在做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行巫术，他用一种巫术，用一种甚至借用神的名来把人给挟制住。你真的在我的教会，你出去了，你就会被车撞死。好，就去咒诅。像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哈？啊，我相信这样的牧师不多哈，大部分的牧师都是好的，他都是有一个宇宙性的观念。这个教会是没有墙的，好，所以我那个时候神给我们在3927的负担就是没有墙的，来到我们这里的人，他可以到任何的地方。他自己的实体，我们甚至鼓励他们去实体教会，因为是网上的话，有些是做不到实体教会，就是能够与人面对面这样的，所以我们还鼓励他们成为实体教会的牧师的好帮手，你要帮助他。所以那次我们去北方的时候，我还跟一个牧师，我跟那个我们的3927的那些弟兄姐妹讲，我说你们一定要帮助这个牧师。否则的话，你们在3927就是白来了，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把3927这内在生活的好的东西带到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而且这个牧师现在已经说了，我们坚决走内在生活的道路，多好的教会啊。好，那所以他们也说，对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开始啊，那个啊，底波拉，对，就是你们教会。所以他们教会真的到后来就开始走向复兴，好，因为牧师愿意哈，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神的家是没有一个墙的，不能辖制说，哎，那个底波拉，你到我这儿来，你就不许去你的教会，对不对？好，那就不行了哈。好，这个所以呢，只有真正的宇宙性的教会只有一个。好，那这个当然因为这个地大人多哈，所有的这个信徒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聚会，那否则这个人的力量不够嘛，所以那我们就当我们奉主的名在某个地方聚会聚集，那个地方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哈，这个领圣餐。好，那不论在教堂，在家里，好，在你其他的地点，你只要是三五个人聚集在一起，你都可以行使这样的一个像小教会的一个权柄，好不好？ 好，所以因为教会神的灵在那运行，弟兄姐妹在一起擘饼聚会，纪念神，纪念耶稣，实际上教会就在那个地方成立。所以你不要认为教会就一定要哇某个人按牧了他才能够做牧者，好，完了以后这个我们几个人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能领圣餐。所以有一个人还跟我讲说，哎呀你能不能带我们领圣餐呢？我说我怎么带？我们在网上，那个东西是要有实体的东西的。我说你们几个人在一起，你们在一起领圣餐嘛，这是我们网上没有办法做的。他说哦是这样的，我们还可以这样吗？那他是因为他说他找不到教会，他们觉得小组在一起，他们又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圣餐。我们小组在一起你自己领嘛，啊，甚至我告诉你那个圣餐你都可以自己做的，买上葡萄酒，好，就是这个葡萄汁，不是葡萄酒啊，葡萄汁，好，另外呢你就是用那个面皮擀一下，不要发酵的面皮擀一下，或者是拿烤箱什么炉子啊，把它在这个在这个锅上面烤一烤，烤成两面，煎个两面，好，就行了，能够脆一点，可以一这个可以很容易把它压碎，可以剖开的就可以了。实际上在家里，在这个没有教会是可以在家里自己领的话，最好是三两个人聚集在一起，因为神喜欢一个家，好，所以你们自己弟兄姐妹在一起好不好？这个什么人都可以吃，除了没有未信主的。未信主的话，他不知道是还没有成为，没有把耶稣作为他的救主，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好，好，而且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在一起是吃喝主的身体，那不信主的话他就不行了哈。好，所以受洗的人啊，受洗的人就可以吃圣餐。我们甚至是在这个。在我们家中，我在家我们后院我们有游泳池嘛，我们受洗之前我们先擘饼聚会，擘饼领圣餐，好，完了以后啊，完了以后怎么样一起祷告怎么样的，完了大家祝福他，然后他下水。所以你只要甚至是决志了，说哦我决定，好，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受洗，把日子定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开始领圣餐，并不是说一定要受洗以后。我们都可以这样，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借着信心，他已在归于耶稣的名下了。好，那这样子啊，这个受洗的人啊，那这样子是好，所有的教导实际上只要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好，很多都是人的规定，这都是可以改变的。好，那因为这个擘饼的话，那一定要信的人啊，那信的人的话，那受洗的话，就是那一定要定好，说他要定好时间怎么受洗哈。好，那好，那我们那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个好，所以我们聚会是想到呢，我们要想到就是你和我只有一个身体，好，所以教会。是这个耶稣的身体，所以那只有这一个，在基督耶稣下面只有一个身体，好不好？好，所以信徒是一个群体，我们是彼此相顾，气息相关的，好，苦乐相同的。所以不要认为说啊，信徒你这个是你们教会，是我们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的小家现在是每个教会的人都有。好，那他们后来去了，很多人去了不同的教会，但是为什么我们小家还在一起聚会？因为在我的心里，我们没有你的教会和我的教会。当我们在小家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主的身体之下，我们在一起分享圣经，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所得所领受的。好，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我们呢，到我们我们有一天我等候神的时候，就是去上个星期哈，神就在问我，就说你认为你们3927的定位是什么？因为有人就说啊，那个3927啊，这个网络的虚的，非常虚啊，没有遮盖，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有遮盖嘛，所以我想着说，所以我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到底有没有遮盖？我到底有什么遮盖？3927到底是什么？好，神就说，那你认为呢？你认为你们3927的定位是什么？好，那我就开始为这个去仰望。我说神啊，你来开启我们3927是什么。 好，那神就开始开启我，就说你们从早到晚，弟兄姐妹都聚集在一起，从早上清早灵修等候神，到上午九点钟的敬拜，到后来的祷告，以及到晚上的等候神，这么多的聚会，成千人数可以到晚上，现在是晚上都是每天都是一千过一超过一千。他说那你，而且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慕神，渴慕与圣灵相交，聆听他的声音，寻求他的面。他说那神就在里面开启，他说你不认为这个是教会吗？好，所以我后来在网上才去寻找别人对教会的定义啊，这个自己的定义我是在网上找的。好，一个是这个是教会，就是讲到这个神的殿哈，那个人聚集在一起啊，这个就是好，那是也让我想，哎，那我们三九二十四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神儿女的家，我说对啊，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而且呢，第三个他讲到这个是信徒学习的地方，我们啊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每天我们都吃的饱饱的，而且呢，他说这个教会也是主的身体，就是肢体。我们这些肢体，虽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常常对彼此的声音非常熟悉。所以你就看到天国大使，他几乎对每一个上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他都知道啊，他是什么小家的，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真实。而且呢，我们有时候还会在有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彼此见见面。好，所以我这也是我常常在这个每次短宣的时候，我都是带着我们的小家长彼此见面的时间。好，所以这就因为我们是主的身体，好，这身体，那我们就越来越真实。好，所以这就是，所以我后来想说，哎，这些东西我们三九二七都符合这四条。好，那我们就应该是教会，对不对？好，那不管我们在嘴上说不说，因为有时候不太好意思说你随便说自己是教会哈。后来我就因为神的开启，我就去查这个定义，教会的定义。好，我就发现，哎，我们三九二七完全合乎这个教会的定义。所以以后人家再说你怎么样往上虚呀，怎么样子又去怎么没有遮盖什么，你就用这四条告诉他说，我们在网络上也是一个教会，是网络的教会。而且这个是这个我们在一起这种肢体的生活，我们常常有小家，我们网上我们有很多的小家，所以常常在一起分享祷告，成为彼此的帮助和安慰。所以好，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在一个这个就是爱神爱人，好，这样子。那但是这个爱神爱人这个次序我们不要颠倒哈，神就会与我们建造一个神的家。好，那如果次序颠倒了，因为有时候人家说啊，我们彼此相爱嘛，那我们搞一个回家运动啦，好，完了以后我们就彼此爱啦，啊，爱就爱了，爱就爱了。我就发现，因为我去看果子，如果去真正这样的教会的话，我就发现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表面化。因为你知道爱是从哪里来，不是从我们彼此为了用人的方法去激发爱，爱去爱来，到时候都会很表面。因为你知道，当我们没有从神领受爱的时候，我连我旁边的这个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我都爱不起来，你何况是教会呢？教会那个人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然后那就是在主日的时候就是啊，你好啊，见你某某某姐妹呀，哎呀，怎么的，爱你爱的死去活来。好，那就是抱一抱，就是抱一抱，表面非常表面。好，那这样当这种次序颠倒的时候，你就发现就结不出果子。好，所以我们爱神和爱人，我们次序不要颠倒，好不好？好，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成为一个基督的肢体。好，那基督的肢体呢，那实际上是包括两个部分的。好，那包括呢，一个是广义上的教会，包括那个就是那些就是与这个基督耶稣建立个人关系的人， 好，那你这个是肢体嘛，好，它是头，我们是身体，好，我们这样子，好，这个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12章13到14节就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只要相信的人，他这里就讲到是一个圣灵，一个身体。所以实际上，所以我在觉得，一个神的国、神的家，绝对不是把它分门别类，可以把它卡这个就是画的小小的。好，那当然小家之间当然可以串门呢、这个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好，所以我们教会之间也应该有来往的，不是老死不相来往，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来到我们3927的人，我们绝对不能说你只能来我们3927，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要不然的话，神要怎么样惩罚你，没有这个的。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这个就是这样的哈，这是一个啊，这个基督的身肢体。好，第二个呢，它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包括一个地方教会，所以我们实体的教会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网络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家。好，那就像这个加拉太书1章1到2节里面就有描写，做使徒的保罗，好，就和什么，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好，所以呢，他这里就看到加拉太省呢是有许多的教会，是吧？我们就称这些教会为地方教会。好，因为人嘛，要在小用小的单位来聚集聚会，但是使徒保罗他会到处教会，他每个教会他会去跑一跑，这个是使徒嘛？因为他知道这所有的教会实际上都是一个家，一个教会。好，而不是分门别类，好，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广义上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有一这种地方教会和我们网络教会要连在一起，好，成为以同一个教会，好不好？好，这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好，我也很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网上每一个弟兄姐妹，他在他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个地方教会。好，而且这个最好是那个是在灵里面，好，在意象。所以你要找地方教会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就是说跟你的意象方向最好是合一的，合得上去的，否则的话跟那个是反得来。比方说你去了一个教会就是反对内在生活的，那你就在里面就挣扎嘛，这边拉过拉拉扯扯，你会很痛苦。好，那江妈妈实际上还在这篇信息里面，她就讲到说，她说实际上我们的选择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你就是这个跟这样的教会没有办法合一，就是说意向方向上没有办法合一，你可以寻求神的旨意，好，仰望神，看神能不能把你带到一个跟你的意向方向比较合的那个教会。好，那这样子的。好，另外呢，就如果教神不让你走，让你在这个教会学功课，那你就乖乖在这里谦卑下来学功课。好，就是这样。他说你只有两条路，一个是谦卑的顺服的在这里，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寻求。好，好，那我就在想，我另外一个问题哈，我就想，好，讲到这个权柄在新约教会中的作用。因为在这个这一篇信息里面，好，那江妈妈的确讲到这个就是权柄啊，讲到旧约哈，这个摩西哈，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哈，那个怎么样反叛摩西哈。好，那这个的话，江妈妈的心意，你知道江妈妈的心意实际上是教导我们这些人不要有一个叛逆的心，一个批评论断。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很重要的是一个批评论断啊，你知道这个哎，这个你难道你就认为你是从神来的吗？然后我们就不是吗？你看的云柱火柱也在这里啊，怎么怎么的啊？要么就说啊，我们还是搞不好搞一个金牛犊啊，我们就带着我们回埃及算了，在那个地方有葱姜蒜，就是发怨言。好，所以 旧约，我觉得江妈妈的心意，你要听听到，你要听在灵里面去听，而不是只是听抓住片段的某一个字句然后去理解。所以我的在他的理解，我听他这个里面理解的话，我的理解就是我们不要常常在下面坐在下面批评论断讲台，因为这些牧者为了他为了这个神的家，把自己的就是出去赚钱的这个机会都不要了，然后呢就是愿意饿肚子也来牧养这个神的教会。我们应该对他有一个尊敬，好，我们要听他们，要爱他们，好，这是他的目的哈。那但真正的呢，顺服权柄应该有一个限度，好，那就是在真理中底下现这个去顺服。好，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要特别要读这个新约，因为旧约时代的人哈，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圣灵不住在他们的里面，只是某神兴起某一个先知，好，兴起某一个人，像摩西哈，兴起某些先知，神直接对先知讲话，对摩西讲话，然后摩西代表神去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新约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新约的情况我们是借着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与神之间的，所以我们直接要从耶稣来领受，而圣灵，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往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以后，他赐下圣灵，圣灵实际上也叫做耶稣的灵，所以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的像先知虽说还是有，但是先知的位置已经不像旧约时代的了，他就有点退位了一样，他的预言所说的一些话只能做参考，因为神是需要你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好，面对他，好，让直接的从神领受，然后呢先知的话语，好，旁边人的牧者的话语，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去印证你里面的感受，好，是这样的。好，那所以我们对待牧者与跟对待当时以色列人对待摩西就会有区别，好，因为有区别。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八节，就讲到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好，这是谁说的呢？这个就是大祭司，好，是这个是在这里去讲这些门徒们哈，是这样讲这些使徒们。好，他讲这个人，他就指的是主耶稣，他们因为不认主耶稣嘛，好，这个大祭司连觉得连名字都懒得提，就是这个人，好，这个你想要这人的血归到我身上吗？他们实际上，这个因为使徒当时他们宣称犹太人是借着罗马政府的手杀害了主耶稣，所以他们就一直去宣扬这位复活的神是一个真神，好，是一个弥赛亚，好，就是去传讲这个。那犹太人那个大祭司他就不认，像大祭司是当时的宗教的权柄。那你觉得使徒为什么不去信他们？为什么不去顺服？因为这个是违反真理了，他们已经不认这个耶稣，而且只指的这个那个人，这个人哈，就是这个这样子哈。好，所以你啊，二十九节，好，彼得和众使徒是怎么回答的？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当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相抵触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应该有一个选择，是选择神还是不选，好，还是选择顺从人。好，因为很多时候，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当你在教会的里面，好， 牧者的话，如果那个跟真理不冲突，不是关于真理，他只是说，哎，我今天要你这样做哈，这个或者是要你做什么事情，好，跟真理无关，你白的也好，红的也好，绿的也好，颜色或者是什么东西，你就完全谦卑，尊重权柄，以及尊重同工，彼此这个顺服，这样子尊重。但是与圣灵，不是圣灵，不是圣灵的，与这个信仰方面有冲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仰望，因为不是所有从讲台上讲的信息都是真理。好，这个跟圣经不一样的。好，所以有时候是啊，每个教会有他自己的规矩。好，那规矩们是规矩，但是呢，我们都要从圣经里面跟圣经对齐。规矩是人定的，就是也所以是可以改变的，不能永恒不变。不管他是多大的牧者 ，OK， 只是他这样讲的哈。那我们要用要，所以在信仰方面，我们一定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而且从灵里面去读，好不好？好，这样子的话，所以他就讲到，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讲到。我们在活在世界上，好，我们要顺服掌权者，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要在顺服人和顺从，就是说顺服神和顺从人之间，我们要得到一个平衡，取得一个平衡。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平衡？像顺服是一个不是外面的一个行动，顺服实际上是心中的里面的一个态度。是个态度问题，顺从，好，英文叫 obey， 好，顺服叫 submission 是那种姿态的低下的姿态，好，那这是一种 submission， 好，那顺从，好，那英文叫做 obey， 就是从外面的行为和问题上，外面就说好，你要我去做什么事情，我说好，我起来去做了，这个叫做顺从，好，好，那所以顺服呢，实际上是。这个是绝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在里面低伏的态度啊。顺从呢，实际上却是一个相对的，是一个有限的。好，所以我们固然要，我们要伏在有权柄的之下。好，对有权柄的，我们是这个，我们是就是在顺从，我们有时候在顺从，有时候不能顺从，就是在行为上面。好，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就看跟真理的，就是用真理去衡量。好，看就是比方说，就是有的牧者就跟你讲，不能听内在生活，你不要等候神。好，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问神。好，这样子到底是我顺从这个权柄还是不顺从？好，这个是相对的，是有限的，好不好？好，那顺服是怎么样？顺服是里面的服，我里面。我可以不顺从他讲的，他说你不要到网上来，好，我不顺从这个，我不顺从他不让我去追求内在生活，我一定要去追求，我这个因为是神在我里面的感动，我要去这样做，这个是不顺从了你的权柄了，对不对？但是你一当服下来。服下来的时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仍然尊敬他，是神在我们教会所立的一个牧者，是一个老师。好，那这样的话我尊敬他，但是我没有办法顺从他。好，就像江妈妈在这个信息里面讲的，他对他的父亲，好，他父亲不许他聚会，他说你聚会我就打断你的腿。他去了没有？去了聚会。他那个时候后来还想到美国来。好，那他的父亲又给他说：“哎呀，秀琴啊，你不要去美国啊！你要是不去美国呢，我就让你到欧洲去好好的玩一趟，怎么样？”这样子，但他确实没有顺从。他说：“对不起，因为这是神在我里面的呼召。”但是呢，他对他的父亲非常的尊敬。好，他里面他讲过了，这个在信息里面讲过他如何的，好，出来全世界服侍，如何的后来到美国来。好，那完了又让他的父母都流下眼泪。他因为就是在里面对他父母的一个尊敬，一个服下来。好，他做的那些事情，好，就是对父母的服下来，但他没有顺从他父母说你不要去全世界，你不要去美国，他都没有。 好，这就叫做不顺从，但是我们在心里的态度上的顺服。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区别哈。好，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顺服是绝对的，是你一个尊敬的低服下来的，顺从是相对的，是有限的，看它与真理合不合，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个就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这个这就是刚才的这个江妈妈这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好，那这个所以就是那我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哈，那顺服是绝对的一个态度。好，那我们顺从也就是听从，好，是一个相对的，实际上外面的行为的问题，行为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但是心态是一个绝对的，好不好？好，那个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就讲的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好，那这个实际上他在一个在他们讲话的态度，实际上他们还是在尊敬权柄的下面，非常尊敬，而不是说啊我懒得跟你说啊，你们都是怎么这样的，把他们嬉笑一番。他没有，他好好的说，诶，我要跟你把道理说清楚，听从你们却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呢？好，所以这个听从绝对不是绝对的。好，所以我们对待我们的权柄，有的时候可以听从，有的地方我们就是不能听从。所以这特别是涉及到信仰的基本的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听从。好，所以在内在生活这件事情上面，好，你一定要站住你的位置。好，那我听以前有一个同工也跟我讲，他的那个教会，当时是个三字教会了，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能够当众，他牧者就跟他说，你能当众把你所有的内在生活的一些资料，不管是文字的还是语音的，当众销毁，而且跟大家说，我再也这个是异端，我再也不去接触他了。如果你做这样的话，我们就送你去神学院读书，然后呢，你毕业以后就在我们教会做牧师。他当时真的犹豫了很久，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试探诱惑。好，他就来问我，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做牧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内在生活的确是异端，好，那你就做吧。如果不是，你却做了这样的宣告，你觉得神会拣选你再做他的仆人吗？那你就是本末倒置，那你顶多做到了一个牧师的职责，有一个就是头衔，你以后得到一个牧师的头衔，但是神是否真正拣选了你，那就是个问题了。好，他听了这个话，好几天没好好没吃饭，就是说进食哈。他后来最后他决定说，我不违反我的心，好，我不做这样的事情。到后来真的是就没有办法去读神学院，然后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属灵的这个服事全部给他停下来，让他只看门的，打扫卫生和看门的哈。好，所以真的就是啊，这就是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好，他即使看门，他还是对他的父母是非常的尊敬啊。那这就是顺服和顺从。好，这个区别哈，所以我们做儿子的，好，把我们那个牧者是我们的属灵的父母，我们尽可以向父母，属灵的父母和你肉身的父母提议，好，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尊敬，一个不服，就是什么时候我干脆把你顶下来，好，完了以后我就再就像这个就这样，反正就是做一些，完了以后去揭露你啊，又是怎么样，就去凶到别人面前去羞辱你，这些事情，那这就不能做哈。因为我们顺服是应该是绝对的，是在你们心里下面，你是神的仆人啊。你即使说话做的事情不对，那是神，你与那是这个牧者与神之间的事情。好，我们做下面的，他知道，如果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们绝对不能动什么手，就像大卫就很懂得这个道理，他知道扫罗 是神的受膏者，即使神弃绝扫罗，动手也不能是大卫来动。好，所以他几次两次都可以杀了扫罗，他都没有这么做。我们对待神的仆人也是这样，他们不管做了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尊敬。好，我离开这里都可以，我也不一定顺从他所做的，但是我们要尊敬他。好，我们就是尊敬他，这个，所以这就是顺服与这个顺从之间的一个不一样，好不好？好，这个所以实际上这个使徒行传，好，这个这个就是很多就给我们教会做了一个榜样。他比方说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他们会开会，好，大家都可以提议，都可以辩论，好，就说啊，这什么事情该怎么做。但是一旦教会决定了一个定案，说哎，我们就是大家要决定怎么做了，那个人都当顺服下来，放下自己个人以为对的。好，这就是，所以我们常常的对教会、对权柄这些，我们要常常去读使徒行传，因为那个是新约，这个新约的教会，初代教会是给我们现在的教会做了很大的榜样，好不好？好，那我们听从代表权柄，我们是有一个限度的，什么限度哈？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那父母好，那强迫儿女不去聚会，那我们儿女在态度上应该是顺服，好，但是不听从，不顺从。我聚会我一定要去聚会，但是爸爸妈妈，我还是非常爱你。你让我去好好倒垃圾，你好好让我去打扫卫生，好，让我在这个后院去剪草，好，那我都去做哈。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顺服哈。那像使徒行传，好，那使徒那些人啊，传福音。犹太公会的那些权柄、宗教兼职就说禁止你们传福音哈，他们在态度上面还是顺服的，他没有这个哎呀破口大骂呀，没有，他们的态度，他们只是把道理讲出来，说哎，这个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请问啊，这样子态度上面，但是他行动上，他态度上是顺服，在行动上仍然照主的托付，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好，所以我就是讲到说所谓的遮盖，绝对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你的牧师答应了你才能做，好，否则好，你就是没有遮盖。好，那当然我们在这个3927啊，我们的这个我的属灵的母亲啊，这个江妈妈啊，非常的这个她是非常的这个这个支持哈。那前一段时间啊，我跟他也写了一封信啊，讲了我最近的情况哈，去到美国教会怎么样啊，讲。后来他就回信哈，他就祝福我，他说这个啊真好啊，他说你们全家坐在一起哈，这样。好，这个在态度上面，我就跟他讲说，你永远是我的属灵的母亲。好，那但是呢，我会走出，如果神带领我怎么走出，我就走出，跨出一步。但是我永远尊你为我属灵的母亲。好，但是呢，我们3927要按照神在我里面的感动，我去怎么带。好，所以基本上我也跟他讲说，我们3927是踩着你的肩膀上往上爬。好，什么叫做踩着肩膀啊？我说以你的内在生活为根基，但是呢，我说我不仅仅局限在内在生活，我会踩着你的肩膀往上爬。如果神开启我什么，我就往那个地方去突破。他说好啊，这个真好。他就说哎呀，他说我真的很高兴你有这样的一个，你是这样的人才是叫做长大成熟。好，所以他也蛮高兴。所以你也知道使徒行传里面那些门徒并不是待在一起，哎呀我们大家多好啊，我们在一起是教会哈，对，我们天天波比，天天聚会，对，天天唱诗赞美神，多好啊，不出门，不去传福音。那你觉得，那我们现在，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就不会，今天就不会有今天的得救，对不对？所以他们到后来，他们的态度，他们没有听从这些犹太公会的那些禁止，他也不吵着不听，也不闹，也而是软的不听，好，就是软下来，然后在态度上面，好，对在上权柄呢，他不说诽谤的话。相反骂这个 骂骂法利赛人的人实际上是耶稣，但是你看这些门徒们也并没有那样子去那样子去大吵大闹啊，完了以后我揭露你啊，你那个什么什么，他只是碰到权柄呢，便是很嫩的，便柔软的，他就是服下来，然后只是跟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的面前合不合理呢？好，就是很柔软的态度，就是诚心服的态度。服态度好的，话语上面也是服的，好，这个是绝对的，好，不是那种刚愎啊，那种悖逆的反叛的，但是呢他不听从他们，而是听从神的。好，所以当代表，当我们与这个权柄哈，这个直接就说发生有一些矛盾的时候，好，这个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好，那我们这个我们大概这个可以顺服，但是我不可以听从的，大概有以下三点哈。那这样子，好，这样子怎么样做哈？第一个呢是顺是在行动的问题哈，是相对的。那服呢是在态度上存心，好，存心下来哈，这个是绝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神是一个无限顺服的对象，比神低的那个人呢，就是。对他的顺服呢是有限度的，好，所以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无限的，这个是相对的，好不好？一个是对神是绝对的，好，是他的是无限的这个顺服，对人是在行动上，好，是这个问题是相对的，好，这个因为他比神低嘛，好，对不对？好，那第三点就是代表权柄，这个权柄它有一个命令。如果明显的与神的命令是相反的，那我们只能是顺服而不顺从。我们尊敬他啊，你神给你的开启是这样，但是我不觉得他符合圣经，我不觉得他符合圣经。那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听你在这方面的教导，我不能顺从，但是我还是尊敬你，因为神拣选你站在讲台上。好，我尊重你。好，所以为什么不在下面批评论断？好，你可以去沟通，好，去下来沟通，跟这个牧者沟通。我觉得你这个句话好像你讲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耶。好，那如果对方不听的话，那你还是尊重对方。好，就这样。好，就是服由神来的权柄，但是不得罪神的命令，好不好？好。那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哈。那这个，所以我们就是他讲到说，所以如果这个权柄他所说的都是合理的，那我们就不应该抵抗他。好，那就不能说啊，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不行的哈。好，所以如果他讲的都是合理的，合情合理，你就要顺，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要当顺服神，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呢，我们就应当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和权柄。好，如果人的制度呢和权柄与神的命令有相抵触的，我们只能不能顺从人，只能顺从神了，好不好？好，所以这个一定要体谅把握这个，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教会的牧师哈，他那个，因为我回去也看到，弟兄姐妹也告诉我一些事情，讲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根本找不到根据，然后却用他自己教会的一些传统的规条来压你。我们教会说了不许这样这样，不许那样那样那样，你做了你就违反神了。后来有些规定真的蛮莫名其妙的，我就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你告诉我这个根据是从哪里来的。有些教会的根据，他的根据是他们的传统了，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如果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话，我们可以不用去顺从，好不好？好，所以这个 所以那天这个就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当时看到啊，使徒们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不服从这个大祭司和犹太的那些官吏和长老。好，他就是他，因为他们传讲耶稣的福音，这是神的命令和托付。但是那些长大祭司啊长老们就是禁止他，好，不允许他们，好，所以他们就不能顺从。好，这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句话，好不好？好，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不能把这句话到处乱用哈。好，这个所以我们内在生活哈，我们在3927的内在生活，实际上我们是教导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教导我们与圣灵交通，好，这个保守我们里面这个神的殿的一个圣洁，而且我们常常为耶稣做见证。这样的事上，如果有人干涉你，任何人实际上都不能干涉你这个，因为这是你与神之间的，这个是一个真理，好不好？所以这样的事，任何人拦阻你，都要不惜付任何的代价，甚至做任何的牺牲，你也要必须效法使徒一个勇敢刚强。你在心里可以服这个牧者说啊，我尊敬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听从你，你不让我上网，让我因为在这里我们与圣灵相交，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在这里被喂养得造就，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我们不能，我们就是要，所以我们要付出代价。好的，因为付出代价，我们这个同工就讲，他说你知道我的代价蛮惨，因为我这样，好，完了以后呢，我们的教会把我给冷冻起来，就冷冻就是意思教会不给用了啊，不给用了，不给你用，不要你了，就是这样的。好，这样，那我就说，那你就看你要什么了。他说我就是要内在生活，那我就是要内在生活。即使我们教会不再用我了，我仍然尊，就是服在我牧师的下面，我尊敬他，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要我做什么那是他的事情，那我就不做什么。就这样，好，我就说那你更好了，你就在更多的时间来到网上来自由的发挥你自己，多好，是不是？好，所以你一定要勇敢刚强。好，所以当耶稣升天以后，实际上这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这两方面的领袖就用了蛮大的力量要消灭基督的福音和教会。好，那就因着使徒这样的勇敢刚强，他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福音才传开了，所以福音才传到你的身上，传到我的身上。今天也是的，来到我们3927的，我们都是内在生活的宣教士，因为太多的地方还没有听到内在生活是什么，然后就被一棒子打死了，说啊，这个是异端，很多人就得不着这个祝福。你要让人家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好，内在生活是神的心意。好，你把这个传去，让更多的人得福，就是说让我们信主的人不再只是信一个宗教，来到教会里面做宗教徒，却没有办法做神的儿女，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建立一个关系，你觉得是不是很可惜？你是不是？好，那所以你知道，我们一定要跟着，我们要跟着使徒的脚踪走，像他们那样勇敢刚强，不怕恐吓，不要怕，那样不顾性命，那样至死忠心，即使不讨，这样不讨人喜欢，但是我们要冲破各方面的阻力，忍然传讲我们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感动。好，神的话语，用神的，只本着神的话来教训人。好，所以你如果谁能这样做呢，谁就能够蒙福的祝福。好，那会被神重用。你刚刚当时看到那个使徒他们所遭遇的，又是打压又是怎么样，但是神就是大大的使用他们，让福音到最后真的传遍了天下。好，是不是？好，那但是很很 很悲很可悲的事，就是现在的许多的传道人，好，他就是这个竟然用这个顺服人的制度，顺服有权柄的人这两句话来掩盖自己的胆怯和失败。好，就是总是说啊，我们就只抓住神的一句话说啊，我们要这个顺服在上权柄的有权柄的、啊、那，但是却没有去读圣经里面其他的话语。好，所以在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要完整的去读，在灵里面去读，不是在断章取义把某几句话拎出来，我们就觉得只能顺服在权的人的权柄之下。好，那。所以有些传道人他自己不自信，所以就用这种过分的强调权柄来让这些不太明白圣经真理的一些会众就害怕，好，就害怕，就说、哦、OK 我就听你的好了，那听你的，然后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好，教会的事工和信仰都放到人的制度和人的权柄之下。好，你知道这个会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就是真理被蒙蔽了，圣经被歪曲了，教会变了质，羊群就分散流离，就看，因为很多人坐在那就打瞌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看到讲台上的教导又觉得跟圣经又不符合，然后里面很多的挣扎，所以很多人就悄悄的离开了。所以很多教会的荒凉是因为人的制度，人的权柄。好，那这个，所以你知道基督的教会和福音就是在这样顺服人的制度里面，顺服权柄的教训之下，被这些所谓的神的仆人就给他轻轻的就断送了。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可惜？那当然这些传道人以后他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去面对神，我们不能去审判，去说啊批评论断，因为审判的权力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不要乱发批评论断？你只能说好话，不要去批评论断。好，那所以你要知道马丁路德当时是为什么要脱离宗教宗派，否则没有他的话，我们也没有现在以前过去这个基督教变为国教以后就天主教掌权，所以就把人就带到一些人的制度之下，一定要有教皇你才能够怎么怎么样，好，才能够得信主得救。好，那个马丁路德他就为着因信称义的这个基本原则来起来说话，就脱离了这个宗派。好，所以他就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和基督的身体。好，所以就知道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名得救，而不是靠着人的制度和某一个教皇而得救。好，我们今天也是的，我们只能高举主耶稣的名，而不是高举某一个先知，高举某一个牧者，认为听了他的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了，好，就得救了，这个实际上已经偏了。我们在世界上不能有任何其他任何的名高在耶稣之前，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要认为就说哎呀信主以后只要那个能讲解圣经的，只要有这个牧师的证书哈、啊、完了有恩赐的，好，挂着牧师的长老的头衔的人就是神拣选的，就是神设立的，不一定的。好，甚至把听从这些牧师长老当成顺服神，根本不去自己去在真理上面去辨别。好，那圣经给你又有什么用呢？你不去读圣经，好，反正就是讲台上讲什么我就信什么。好，圣经完全不去读，好，然后也不去与圣灵相交，让圣灵来教导你。你一不要圣经，也不要圣灵，你只跟随人，我告诉你，到时候你会掉到坑里面，掉到沟里面，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好，所以这种观念实际上非常的谬妄，好，就是蛮荒谬的。实际上我们对待我们的牧师长老的事上，我们要根据神的话，看他们所讲的是否符合神的主耶稣的心意，是否有圣灵的做工来跟随着，有没有圣灵的果子。 好，如果这个牧师长老他是喜爱真理、追求真理的人，那么他肯定就有圣灵做工，他肯定不会反圣灵，好，就会带领我们真正的去经历神的话，走远离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路。好，这样的牧师长老我们应该尊重，因为这是符合主耶稣的心意，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有些牧师长老他不喜爱真理，他只注重讲解圣经的知识，好，某句话怎么讲，好，或者是一些神学理论，好，他认为他的神学的这个怎么讲哈？那好，所以呢，好，所以那个所以你这个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像这些有些牧者，很可能他很喜欢知识，去读了几个学位，读了几个神学学位，然后呢，在讲台上很喜欢显露自己圣经如何熟，然后呢，常常或者是自己非常有恩赐，他一举手，大家都倒下，所有的人都是来拥戴他。他就树立自己的威信，以及完全呢，他的讲道中间不太高举神，不是见证神，而是见证他自己，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他也不带领人的去经历神，经历圣经的话语，他只是带人呢来听我讲怎么，我讲的怎么样，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人，实际上他很可能可以会把我们带了走违背真理与神为敌的道路。好，所以我们应该站在神的那一边，不要去听从。好，要甚至是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听从的话，实际上你应该是弃绝。跟神说，神啊，这个地方没有教导你的真理，给我一个教导你真理的教会。好，那你带领我，神一定会带领你哈。好，所以因为我们要跟随主，顺从主，好，这样才符合主的心意，好不好？好，那对待我们的牧师长老的事上，我们应该寻求真理，明白神的心意，绝对不要一味的就是从这个凭着观念想象上来对待，或就所以很容易去跟随人，好，顺服人，好，来当作是跟随神了哈。好，这样那我们这种信就会不太会成功哈。今天已经大大的超过时间了。好，那我就停在这里算了啊，停在这里。我本来还想再算了，时间过得太多了哈。那我们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这个，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好，这个真的教导我们。如何来跟随神而不跟随人哈？那我们星期天的时候，我想再继续的讲一下，继续在这个地方讲到关于在我们现在如何来跟随顺服我们教会的牧者，好，以及听从神哈。然后我们完了又，我到星期天的时候，我要讲一个专门讲一下这个如何顺服里面恩高的教训，如何去仰望神，在这个方面，所以在信仰上面，好，那你一定要把神的心意放在第一位，好，那人任何人不能超过他去，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安静一下，好，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如果今天哪些话真的打动你的心，解决你的心里面的一些疑惑，你跟圣灵说，圣灵，继续在这两天来开启我的心，让我知道我信仰的路上要如何的走。神啊，我真的渴望听到你的声音，在圣灵上，在真理上面，我渴望跟随真理，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而不是跟随人的教导。主，你要把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放在我的里面，让我真的能够辨别，而不是盲目的信从。智慧和启示的灵要来大胆的来开启我们的心，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神啊，我爱你，我需要你继续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愿意作为顺服的小羊，但是我们也不想做一个被蒙蔽的愚笨的人。你说过基督徒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让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无限的永恒的顺服，什么叫做有限的顺从，让我明白这两个概念，真再来开启我们的心。谢谢主，所以现在释放更多智慧启示的灵，充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我知道今天这个讲的比较多哈，我就不知道你们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特别在教会这个顺从权柄这个上面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啊？我那